今天正道的经文取自启示录第22章6到20节。第六节，天使对我说，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，主就是众先知之灵的神差遣了他的天使，把那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仆人。看啊，我必快来，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的。听见又看见了这些事的，就是我约翰。我听见又看见了之后，就俯伏指示我这些事的天使脚前，要拜他。他对我说，千万不可这样，我和你以及你的弟兄众先知，还有那些遵守这书上的话的人，都是同作仆人的，你应当敬拜神。他又对我说，不要封住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时候近了，不义的要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要他仍旧污秽，行义的要他仍旧行义，圣洁的要他仍旧圣洁。看啊，我必快来，赏赐在我，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格，我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后的，我是创始的，也是成终的。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人是有福的，他们可以有权到生命树那里，也可以从门进到城里。在城外有那些狗，那些行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以及所有喜爱说谎的和实行说谎的人。差遣了我的使者为教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的，就是我耶稣。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圣灵和新羊都说，来，听见的人也要说，来，口渴的人也要来，愿意的人都要白白接受生命的水。我警告所有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，如果有人在这些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把写在这书上的灾难加在他身上。如果有人从这书上的预言删减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记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证明这些事的那一位说，是的，我必快来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请你快来吧。我们把时间交给孙长老，今天的正道题目是主耶稣的第三次宣告。
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，今天我们又回到当中，我们一起可以来敬拜，来服侍他。那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主耶稣的三次的宣告。那还没讲的时候，我们先问问我们的小朋友们，我们的孩子们，当你的朋友来到你家的时候，那他要回去的时候，你会跟他讲什么？拜拜，还有什么？ Please don't come again， 是不是？还是什么？你跟他讲什么？ See you next time， 对不对？你欢迎他下一次再来到你的家，对不对？好呀，那我们对小孩子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，他的好朋友赶快的来到。我们大人呢，记得吗？有一首诗歌，跟我这样的年纪的人一定会知道，何日君再来、哦、我们还会唱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啊，这是1937年的时候电影三星半夜，很多人你们都还没出世，当你记得吗？这首诗歌谁是作者、哦、谁是作者？作者是谁呢？刘雪燕。但是他写这首诗歌呢，可能他的生命非常的悲惨，生不逢时。如果在今天的这个时代，他可能做这首诗歌，他可能拿金马奖最佳的作词作曲者，但是呢，生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呢，非常非常的悲惨的人生。他一生写了多少诗歌呢？写了很多首抗日的战争的时候的诗歌，500多首。那其中是这一首，但是这一首诗歌呢，被人拿来做什么？把它当作是汉奸。当时的民国党把这首诗歌当成一首禁歌，是不可以唱的。共产党把这首诗歌当作是什么？ 把它当作是卖国贼，是走狗。为什么？何日君再来？当你唱到最后的时候呢？好，何日君再来？它的拼音跟何日君再来是一样的。所以当唱街头巷尾唱的时候呢，就为什么会变成卖国的一首歌呢？因为当时就在抗日的时候，他们就对这样的一个日军非常的反抗，特别在日军进入攻打东南亚那些时候的时候呢，所以他们痛恨这个日军，所以这首诗歌就为他带来一个很悲惨悲惨的这样的一个人生。那他被1966年的时候呢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，他被关在哪里？牛棚里面哦。那么太太也是很悲惨的哦，给这个文化革命的时候呢，他的一个很好的同事把一张毛泽东的像丢在他的脚前，然后就诬告他践踏这个毛主席，所以他的太太被打到怎样呢？子宫掉落哦，后来在医院里面死掉，非常非常的可怜，所以生不逢时这一首的歌。那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何日君再来？ When are you coming again? See you 是我们今天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口中里面常常对朋友们，我们的好朋友们讲的 See you again。 而是今天我们在思想这个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没有想到有关耶稣基督的再来？那之前恩月很早的时候，建发牧师有讲过启示录，那立怀牧师也在两三年前也讲过启示录。所以讲完之后呢，对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还有些怎么样的带着怎样的盼望哦？所以当时候你读使徒行传第一章11节，耶稣在复活之后，在地上40天之后呢，他就跟门徒约定怎样在橄榄山，那后来就有一朵云彩把他接上天了。那耶稣升天的时候呢，当时候有两位天使站在加利利人门徒们的旁边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位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，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也要怎样回来。那这样的基督的再来成为当时门徒们的一个盼望，初期教会信徒们的一个盼望。那对今天呢，我们2000多年可能一直人还在问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，可能今天你也不去注意这样的一个题目，你也不去思想这样的一件基督再来的事件。那现在我们要问的不是耶稣什么时候回来，而今天我的正道里面是要告诉你，耶稣有3次的宣告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再来。然后我们预备好了没有？所以不是耶稣什么时候再来，而是你预备好了没有迎接主的来到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这时候打开你话语，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心，给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，聆听你的话语，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听你话语、思想你话语、存记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们，也赐给孩子在你面前有口才、有智慧，孩子承认自己是无能、自己是不配的，让我能够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和明白。愿圣灵在当中光照我们、引导我们、充满我们，我们恭敬交托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启示录是这个门徒约翰，他大概那时候90多岁，很年老了，年纪最老的一位使徒。当时有很多的使徒可能已经离世了。那当时候呢，他被罗马被抓了之后呢，被流放到这个巴摩海岛上。在巴摩海岛上的时候呢，他就听到一个大响声告诉他有关这样的一个意象，然后要把它写下来。所以当你在读启示录总共有22章的时候，启示录里面大概讲什么？那基本上很重要的一段经文记载在哪里？第1章的19节。你明白之后呢，你就知道到底启示录在讲什么。那1章19节我们一起来念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 现在的跟今后要发生的事情都写下来。看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在八摩海岛上呢，给他看见了什么？那一位人子，发光的人子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在七个灯台当中来行走，口中有发出来的这个箭，然后告诉他什么呢？要把这些的事情都写下来。所以他看见一个什么？天上的一个大异象，这个大响声，这个大异象，这个就在第一章里面呢，叫约翰把它写下来，就是我看见的。然后第二个呢，现在的是什么？在当时在八摩海岛上给他看见的呢，接下来就是第二章跟第三章呢，耶稣就讲到七个的教会，当时的七个教会，七个大教会呢，也代表我们现今我们教会的这样的光景。所以当中呢，有怎样呢？把起初爱心丢失掉的呢？有些什么的问题呢？所以在七个教会里面都提到，七个教会就是现今教会的问题，在第二跟第三章。然后呢，将要发生的事情呢，从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，将来必成的事情。所以用了十九章非常大的篇幅来讲到什么？有关将来必成的事，有七年的大灾难，基督的再来，千禧年国度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然后最后新天新地跟新耶路撒冷的降临，就结束了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。所以容易记吗？ OK， 所看见的事情，现在的事情跟将要发生的事情，第一章、第二、第三章，还有第四到第二十二章，这个就是整个启示录的内容。好，所以耶稣有三次很重要的宣告，在来到要结束的时候呢，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时候呢，耶稣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，看哪、我必快来，看哪、我必快来，还有是的，我必快来。耶稣讲到非常非常的严肃，也很肯定的告诉我们他的再来。啊，今天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耶稣说，看了我再来之后，我们今天教会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？所以今天而你在想，哇，现在已经2022年，我们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半了，还有半年就要结束2022年。我还有很多东西还没做，还有什么东西？诶，我计划我的升级，我今年的加薪，加薪了吗？升级了吗？我可能我计划什么？今年我要结婚，当中我们年轻的弟兄姐，今年要结婚，还有的人呢？哦，我今年计划要买更大的房子，可能从 HDB 我要提升到 condo 等等这些搬新房子的计划。还有呢，盼望你的财务今年会更好，更重要的是我身体的健康。就今年你的愿望是什么？还是你的愿望是主啊，我愿你来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把这样主啊，我愿你来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呢？我们比较没有这么看重，因为我们今天住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。你在一个很舒适的新加坡繁荣的国家里面，虽然过去这两年我们有这个冠状病毒，我们都受了一些影响，但是现在开放之后呢，你到每一个商场、每一个 shopping center， 你看到一大堆的那些人潮，哦，一大堆的人潮，所以很多人可能你会把主再来，我们都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上，因为我们在新加坡。那如果今天你在乌克兰的话，可能你就不一样。面对那一种的战争、天灾人祸、家破人亡的时候呢，可能你会很严肃的祷告。主啊，请你快来。在不同的环境里面，你有不同这样的一个看法，你这样的一个思想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没有去很注意主啊，我愿你来，主啊，我愿你快来，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思想呢？那第一呢，因为有几方面可能是我们没有去渴望的。第一个呢，不晓得你目前的境况，我们生存的处境。啊，第二方面呢，我们不认识到基督的荣美，在启示里面所提到的。还有呢，我们更不 认识或者没有去思想到我们在上帝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应当怎样。第一方面我们来看，为什么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生存的处境。第一，启示录给我们看见，那里面看见什么？有一个从海中出来的兽，这个兽代表的是什么？世界上的各样的政权，各样的政权。哦，那圣经就给我们看见，哦，全个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权势下。所以当魔鬼撒旦，哦，天使长被神打下这样的一个地上阴间的时候呢，他就成为什么？哦，天空的掌权者。然后做什么呢？要迷惑，还有做各样各样抵挡神的这些事情。所以呢，这整个世界给我们看见是伏在那个恶者的权势下。那还有强权的恐吓，哦，这些的政权都代表。所以这个海啸就海兽就代表这个强权这样的一些恐吓。还有呢，假先知的欺骗。今天假先知不单在教会的当中，初期教会也已经出现了，更何况是我们今天有假先知的这样的一种的教导，甚至进入到上帝的教会里面。还有呢，所提到启示里面讲到巴比伦，巴比伦在启示里面代表什么？就是代表荣华富贵享受等等。所以今天有一些教会已经踏入了巴比伦在这样的一个境地里，为什么？宣讲成功神学，要的就是享受，要的就是有繁荣，要的就是有丰富的这一些东西。所以这个就是在启示里面讲到末世的时候呢，就会有的这些事情。那我们知道这一些的事情虽然如此，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下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得胜了。然后第二呢，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也伏在上帝的咒诅的里面。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，罪就进入世界，不单罪进入世界，人人成为罪人的时候呢，罪也使到这大地受了咒诅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，你思想就想到什么东西？万物都在那里什么？叹息等候，等候什么？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，不单神的子民被提，他们要得到真正的安息呢，这个大地也可以享受真正的安息，等候得赎的日子的到来。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是在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审判里面，所以有地震、洪水、瘟疫、饥荒、战争、死亡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？人犯罪的缘故。第三方面呢，给我们看见最后启示录的时候，世界的终极结局会是怎么样？巴比伦要灭亡，海兽跟假先知连同撒旦一起要被什么？丢在那个火湖里面，永永远远的这样的一个沉沦灭亡。那还有呢，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些死不悔改的，不相信耶稣基督的，最后呢，他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度里面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会被丢在火里面永死。这个是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呢，他们的结局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存的处境，就是这样。好吗？其实不好。从圣经属灵的角度里面看，这个世界是不好，因为伏在这个撒旦的权势之下，哦，权势之下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我们要渴慕主啊，我愿你来，我愿你来。那另外一个是，我们今天已经到达应许地了吗？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神把他的子民从这个埃及地带出来430年之后，就透过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做奴隶的地方把他们带出来。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什么？耶路撒冷，预备了迦南地，这个是他们的应许地。他们达到了吗？进了吗？他们进去了，对不对？进，从某个层面看是进去了。但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很多经文的时候呢，哦，特别启示录12章6节，哦，那个妇人生了孩子之后呢，被逼迫的时候呢，哦，妇人就逃到哪里？旷野去，然后神为他预备的地方。那新约的使徒们常常写书信的时候呢，告诉初期的教会是什么？我们是住在这个帐篷里面，哦，在这帐篷里面叹息，我们在地上的帐篷里面，我们在应许之地做客。 所以呢，这些都讲我们在帐篷，帐篷表示什么？你还在旷野，真正的我们进入应许地了吗？我们还没。所以呢，新约的作者里面在写的时候，对当时初期的教会面对罗马的政权逼迫这些的杀害，这些的寻道的时候呢，他们有一个盼望，盼望什么呢？我有一个更美的家乡。所以地上的算不得什么，但是我盼望的是地上的帐篷拆毁了，我却有一个更美永远的一个家乡等候着我。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盼望。所以呢，你讲他们进入应许地迦南地了吗？是进去了，但是真正的应许地还没来到。一样的，跟我们一样，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，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被释放，我们被出来之后呢，我们进入到神的国，迁到神的爱子的里面。你达到你的应许地了吗？还没。我们还在旷野，我们还在等候什么？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将来的什么新天新地。那时候呢，你完全得赎的日子来到，那是你完全得胜的日子的到来。所以我们都在叹息的等候。所以达到应许地了吗？还没。所以一首诗歌说，这世界非我家，新加坡不是你的家，马来西亚不是你的家，苦尽沙劳越不是你的家，你的家在哪里？等候天上，那是我们永永远远的家。世界上的家不过是暂时性的。所以呢，保罗说什么？希伯来的作者十一章节说，我们在所应许之地，你不过是做客，做客。你在新加坡呢，住在新加坡，你是新加坡人吗？你不过在新加坡做客，因为将来有一天你要到你个永恒的家，那个就是你的真正的应许地。所以世界非我家。然后呢，第二呢，你要明白这世界现在的情况是什么。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，你是过一个征战的生活。所以呢，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这边有这项全副的军装。然后每一天你过的生活是怎样？哦，其实你要懂，真正的生活是每一天你都过一个属灵征战的生活。那这一场属灵征战里面，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，特别讲到七晚、七个号、七个灾难这些的循环的时候呢，每一样的灾难的背后呢，耶稣基督是那个什么得胜者，他就是我们的君王，他就是我们的元帅，他是得胜者。所以每一天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呢，国与国之间，我们是跟属灵掌管天空的恶魔来做什么征战的。但是你也晓得，启示里面已经给我们看见，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一切。所以每一天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呢，我们要晓得，我们都要过什么得胜的生活。所以你明白这个之后呢，就对每一天对罪你会很敏感，因为晓得什么，我们每一天都在做什么，做征战、哦、我们是跟罪恶来征战。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征战，而且征战的兵器有什么？神有给我们救恩的头盔、公义的复兴镜、信德的藤牌、真理的腰带，还有什么平安福音的鞋，更重要什么圣灵的宝剑、神的刀。每一天神的话语都让你能够在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，我们靠着神都我们能够什么，我们都能够过得胜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暂时的，还有每天生活也是什么征战的一个生活。然后呢，在这样的一个旷野在走的时候，等候那永恒的应许地来到的时候呢，你要晓得神没有撇弃我们，神的护理与我们同在，神每一天都供应我们。所以耶稣说不要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我们所信的神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他应许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在旷野中和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呢，你知道你没有孤单，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。神要借助他的同在，神要借助神的话语呢，还有他的恩典供应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，我们得以站立得住。所以呢，启示录十七章给我们看见，在征战的当中呢，他们跟羔羊作战，羔羊必什么胜过他们，因为他是万主之主，他是万王之王。 所以呢，那些跟羔羊同在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呢，是谁呢？你和我怎样呢？也必胜过他们，看见吗？所以我们都会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靠着主的大能大力，我们必然能够得胜。所以会孤单吗？你不会孤单。所以走在旷野的时候呢，你有属灵的征战，你还有神的什么同在，神的这个供应。所以当这个约翰看见这样的一个异象的时候呢，他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。所以今天我们没有那个渴慕耶稣再来的那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。因为什么？你不知道耶稣基督的荣美在整个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，看见这位在教会当中行走的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这异象是什么？给我们看见当时呢，在征战的时候呢，有逼迫，有患难，但是呢，耶稣基督他跟教会同在。刚才就讲在这旷野当中有他的同在，有他的供应，还有呢，耶稣基督也在教会当中来监察跟炼净教会。所以在第二章第三章给你们看见他在七个教会当中行走，然后也给他们的警告，给他们的警惕，也给他们的勉励。为什么？让教会这个地上为他做美好的见证，教会的一个征战的生活，在征战当中我们要得胜。所以呢，在这二十二章里面，所以我们看见，所以第一章里面所看见的是什么？这一位人子耶稣基督，他在七个金灯台当中来行走。第二、第三章就讲到七个教会，就是现在的事情，不单指当时的士米拿教会、当时的以弗所教会、老底嘉教会等等七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就代表我们今天教会的情况。然后之后呢，第四到二十二章就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情里面，有七个王，有七个印、七个号，这些的征战等等。但是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供应者，他也是在灾难当中他是掌权的主，还有他的主权他掌权。还有呢，这位耶稣基督是在灾难当中、锡安当中召集大军队的这个元帅，他统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征战里面。所以还有呢，他是将来那位驾坐白云呢、带着金冠冕的君王，他来不再是做救主，他来成为什么？审判的主。所以审判的主他带着金冠冕，他也骑着白马的上的一位骑士，还有他是审判的主。所以这是整个的启示录在二十二章里面所要讲到的这一些。所以记得很容易记得，将所看见的知道，就是耶稣在七个灯台教会当中行走，将现在的事情第二、第三章还有第四到二十二章将来的事情发生的事情，神都透过约翰把它写下来，圣灵所启示的话，众教会有耳听的就应当听，这是神给我们启示的话语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认识神的国度，我们现在在神的国度，这个国度是怎样的一个国度？我们看见这个国度耶稣基督要掌权，他要坐在宝座上，是宝座上的君王。所以这个教会怎样呢？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，他要恢复一个新的国度，是一个新天新地，一个被释放、被撒旦统管、被释放的这样的一个国度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新天新地的到来。所以呢，教会目前的存在是神国度的一个彰显。所以我们在一种征战的当中，所以不是偶然的。我们要知道，现在我们在这样的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，而且是全面性的，全面性的，不单这里面，也包括在我们里面心灵的一个战争。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战争当中，你站在哪里？你是站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神征战的子民呢，还是在撒旦海兽的大军之中跟神对抗呢？你属于哪个国度？还有呢，你是在神的城里面，还是你在地上的巴比伦，仍然在享受你的繁华，你的享受，你的宴乐吗？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是在一个征战神的国度里面，所以你渴慕主来吗？我们很渴慕，我们要怎样认识 那我们要怎么去渴慕神的再来？那第一个呢，很重要，你要知道我们是神悦中的百姓，还有帮助我们在神的话里面，我继续的持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和侍奉，然后更认识到我们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自由跟这个安息。首先，教会是一个约的团体。当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，要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当他们来到示剑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神看他们立了一个约。这个约，圣约当中，你读圣约的历史里面，你就会提到这一个巴勒斯坦之约。巴勒斯坦就是来到这个地方，所以当时他们就在示剑的地方呢，前面就有两座山，一座是基利心山，一座是以巴路山。然后这边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来到这度山的时候呢，摩西把他们六个支派就站在以巴路山，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。基利心山是代表祝福的山，以巴路山是代表一个什么咒诅的山，然后就宣告神的律法。摩西对他们说，如果你谨守遵行神的话，这些的福气必然就临到你们。然后对那些站在以巴路山下的这些的六个支派跟他们讲，这个以巴路山代表是一个咒诅，那如果你离弃神的话，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，神要把你们赶上离开这地方，而且呢，你们要被杀害，然后你的尸首要倒在旷野，被天上的鹰来吃，你们也要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，被人抛来抛去。啊，这个是神跟他们在立巴勒斯坦之约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所讲到的。然后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呢，最后22章的时候，刚才主席我们读的时候，你会看见有许多许多的这些的对比，有许多的这些的对比。那分明就讲了什么，怎样呢，为义的仍然成为义，不义的让他仍然不义。那还有呢，城内的有什么东西，因为那些洁净自己袍子的人是有福的，他们可以有权利到生命树那里，也可以从门进到什么城里。22章14节城里，那城里之外呢，他讲到另外一个对比是城外。城外15节里面讲到什么，城外有那些狗，行邪术的，淫乱的，杀人的，拜偶像的。所以他就22章也用一个对比，你看见吗，义人跟不义的人。所以义人仍然继续行义吧，不义的人你就继续的行不义吧。城里的人你要怎么洗净你的衣服与神同行，对城外的有那些行邪术污秽的，这些的，都把它做一个对比的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约，看见吗，这样的一个约。所以顺服就蒙福，你背约的你就要遭到这个咒诅。神对当时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约，也今天跟我们这个约还是仍然有效，我们都是在神的约的里面。所以呢，让我们持守在神的话语上。所以启示录22章第6节开始，天使就对我说，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神的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，我们要怎样守住神的话。所以启示录22章7节说，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。22章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要遵守神的话。启示录第1章一开头第3节也讲说什么，读这书上预言的人和那些听见这预言并且什么遵守的人呢，都是有福的。你今天你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吗？在神的恩典里面领受这样的一个福气的人吗？你要做什么？你要读神的话，你要听神的话，还要什么？听了之后呢，你还要去遵行。那这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当中，走在这旷野的当中，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。神的话何等的重要，何等的宝贵，何等的真实，需要我们怎样读听跟行出神的话。所以耶稣说，那些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够进天国，唯有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出。听神的话，读神的话，而行出神话的人，这些人就能够 进到神的里面，神的国的里面。所以真理是真实的，耶稣再来也是真实的。所以当我们想到耶稣再来的时刻，耶稣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像贼来到。耶稣没有跟你讲启示录最后最后耶稣说2022年7月1号我会来到，所以7月1号之前呢，哇，你会享受，你会做很多东西，到了什么6月30号那一天你才读经祷告，怎样进食等等，没有。耶稣不告诉你什么时候他会来，他说他来的日子像什么贼来到。今天贼要进了家不会跟你讲今天晚上10点或者12点我去你家偷东西所以你的门不要关，他没有跟你讲，所以没有预备的时候呢突然间就来到。所以耶稣的来到是突然来，所以呢你现在我们读神的真理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预备的心，谈什么耶稣再来是现今的事情，常常把它当作是今天就会来，可能待会会来，可能今天晚上会来，常常把它当作是现今。当你想到现今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怎么，你就会警醒，你就会去预备。所以呢你不是慢慢来了不要紧，我今天还在享受COVID 刚刚开了，所以很多我可以 shopping， 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但是你要想，常常想耶稣再来是现今这时刻可能等一下会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你常常的什么预备。所以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都是指着什么现在，而不是将来，是现在所要说的这些的话语。所以呢还有我们要持守在神的话语上，刚才18、19节有非常严厉的，如果有人在这些预言上加添，还有19节或者是删减什么东西呢，上帝要把他生命树跟圣城删去他的份。神非常的严厉看待删减他的话语或者加添他话语的。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，神就对亚当夏娃讲的时候，夏娃犯了什么，神说生命这个伊甸园里面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夏娃加了什么东西，他对神说，神说这生命树的果子，我们不可以吃，还有什么不可以摸，看见吗，他加了什么东西，不可以摸。那魔鬼又加上什么东西，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魔鬼对他们两个人说，哦，神说，神岂是真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他说你们不一定死，看见吗，把它修改，把一些东西删减，把一些东西加添，这些神很严格，什么这些呢，神要什么对付，神要去对付。所以呢清教徒 Henry Matthew 讲了什么东西呢，神的这一条命令删减跟加添神圣经正典的话，神非常非常严厉的看待，他说这是一条很严重庄严的法令，咒诅谁有胆敢破坏和改变上帝圣言的灵，定他们的罪。你看见吗，这条法令像一条什么发火焰的剑，就像耶稣口中所发出的那个剑一样，守护做什么圣经正典这66卷神的话语，不可以加添，不可以删减，使之不被亵渎之手破坏。上帝曾为律法设定过这样的保护性法令，在生命记4章20节怎么讲，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，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。也曾为那整部旧约设定过这样的法令，说什么，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吩咐他的律例典章。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很庄严很慎重的来看重上帝所赐下来这66卷圣经正典神的话语，这是神的律法，这是神的命令，这是神透过圣灵默示然后把它写下来，这是圣经，是神的话。所以我们需要很看重，而且这是上帝的权柄，我们不可以随便加添而修改，所以有时我们常常在讲的时候，哎呀不要紧啦，不要紧了什么东西，但是你看圣经怎么讲，神说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所以圣经所说的都是是的，我们这位神是是的，他不会 随随便便的偏左会偏向右、哦、我们要好好的遵行谨守神的话，不可以加添，也不可以去修改，持守在神的话语上。所以刚才讲行义的要他仍旧行义，圣洁的要他仍旧圣洁。义这个字一直出现在圣经里面，义我们因信而称义，你要成为义人。义到底是什么？希伯来的原文义这个字呢，就是 right， 英文字 right， 你要走正的，你要走对的，你要做 right thing， you do the right thing， 这个是 right。 还有另外一个义，它是一个 straight， 一个字的、哦、是字的。所以在神的里面没有偏向左，没有偏向右，没有弯弯曲曲的、哦、所以一个义人他是什么？他做对的事情，他做正直的事情，他也不走什么弯弯曲曲的道路，他是走什么？一条正路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义人。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，我们称义，我们需要在义的路上走， do the right thing， go straight、哦、做对的事情，我们向前走，我们走直路，我们不是走歪歪曲曲的，做背谬弯曲的事情。所以侍奉上帝要怎么样？他说十二节，看哪、啊、我必快来，赏赐在我，我要照做个人所行的什么报应他。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当上帝审判的时候有两个审判，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，书卷展开，生命册被打开、哦、这些神要审判的是对那一些不信的人。那我们这些已经蒙神拯救，我们蒙恩得救称义的人，我们有审判吗？有。什么审判？这边讲的什么赏赐，工作赏赐的审判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审判要从哪里？从神的家起手。审判要先从神的家起手。所以圣经的作者初期使徒们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为人应当怎样。既然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的话，神要为着我们的工作来审判。你要怎么样？你是否是神的好管家？神给你的生命你怎么去投资？怎么投资你的生命、哦、你怎么看重你的生命？你怎样分配你的时间吗？以弗所书告诉我们、哦、我们要什么、哦、要爱惜光阴，做一个光明之子。还有呢，你的才干怎么应用？神给你可能是5000，神给你是2000，可能给你1000，但无论怎么样，5000也好，2000也好，1000也好，神看重的是你的忠心，而不是看见你的多和少，而是你在这一种的侍奉的里面，你有没有忠心。金钱怎么管理？神如果很赐福给你，你赚了很多钱，你的金钱你怎么管理？你投资在什么地方？今世的这一些吗？这一切都会过去。你投资在永恒吗？你怎么投资你的金钱？还有你的心，你如何来塑造？我常讲箴言书4章23节，切切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你怎么塑造你的心？你用什么来塑造你的心？你需要神的话语，刚才讲的，你要读神的话，你要听的神的话，还有什么？你要行出神的话。你要怎么去塑造？还有头脑如何来改变？今天盼望这个讲完道之后呢，我们的思想可以改变。我们所盼望的不是在地上，因为你还在旷野走，你念慕的不是在地上的帐篷，你有什么永恒的家？的家 Singapore not my home， 我的家在哪里？在永恒，我定睛在永恒。所以你要怎么样的改变？还有我们的情感，你的品格你要怎么改变？可能耶稣等一下就来，可能今天晚上来，你的品格、情感、思想、意念，你要怎么把它当作现金，而不是等一下啦，慢慢来啦，不是，每一天都警醒的度日，因为你不知道耶稣在什么时候会来。所以这一切将来耶稣来的时候，你要站在基督的台前，怎样？你要交战，得赏赐还是得到神的责备，在你要怎么看待你今生接下来我们的日子，我们要怎么过。所以耶稣再来还有我们怎么可以让我们享受真正的自由和安息。耶稣说他会再来， 你怎样回应？主啊，我愿你来，我更愿你快快来。为什么呢？哦，我们仰赖神恩典的人，我们有这个盼望，因为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呢，他赐给我们真正的生命，在他里面我们享受真正的自由和这个安息。所以 你明白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自由安息之后呢，你就看清了我们在地上的日子。所以有的人现今可能你有什么，你有病痛、哦、可能我们耶稣还没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可能带着残缺的身体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当你离开之后呢，立刻我们的就被什么接到在乐园里面跟主同在。保罗说那是好的无比。所以无论是病痛带着残缺的身体离开这世界，但是呢，知道耶稣基督将来为我们预备更荣美改变了的身体，而不是你残缺的身体。可能现在我们是在人眼中的失败者、哦、我们没有什么，我们很渺小，一事无成。可能你觉得无事，可能一天你就一事无成离开这世界，但是呢，主却对你说你到家了，我喜悦你的良善，我喜悦你的忠心。所以无论怎么样，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呢，他要怎么样，就像撒加利亚书四章，耶稣亚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吩咐使者把他污秽的衣服怎么把他脱去，然后给他穿上洁白的衣袍。所以在世上的日子，你无论怎么样在神面前的时候呢，神要为我们穿上洁白的这个衣袍。所以当你耶稣还没来之前，我们会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可能这样的话虽然有不完美，但是呢，主没有忘记，他会给我们怎样、哦、一个将来有一个完美的一个身体。还有呢，我们所做的工算不什么，不配吗？但是呢，我们却是他手中的工作，他要让我们进入到他国度里面，进入将来在他的国度永恒的当中，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荣美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更美好的一个身体，更美好的这一切在他手中，他能够把我们塑造成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在神面前有真正的自由，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安息。所以 Maranatha 这个是什么？亚兰文讲到主啊，我愿你来。所以亚兰文里面就讲到 Maranatha 这样的一个字，主啊，我愿你来。所以你的终极盼望是什么？你盼望耶稣再来吗？哦，盼望耶稣再来吗？耶稣是我们伟大恩典的成全者，启示里面可以给我们看见，他是一切属灵征战的里面的一个得胜者。海兽也好，巴比伦也好、哦、世上的政权，这些的假先知等等也好，这一切在最后的征战里面，耶稣是我们的得胜者，他是我们什么整个军队的元帅。所以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一起的征战。所以盼望今天的这一篇道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持守你现在的信仰，持守你现在所有的。我们也没天天的什么读神的话，我们也听神的话，我们也行出神的话。神的话是永远也不改变的，让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持守我们成长。在走这条旷野路的时候，我们天天仰望神，没有撇弃你，没有撇弃我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也天天的供应我们在灵性上的需要。你更宝贵的是，你还有圣灵保惠师天天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一起走这条天路，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。所以耶稣如果还没再来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已经预备好，天天预备好了见他的面。那如果耶稣今天晚上来的时候，我们也无愧的可以见到他。主啊，我愿你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马拉纳达，主啊，我愿你来。愿今天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到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成为我们的激励。主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在舒适的环境的里面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身份，在舒适的环境的里面，我们忘记了我们所面对的属灵的征战。求主今天早上再次的对我们说话， 眺望我们，使我们晓得我们都是在你面前，我们都是你的军队的军师，使我们在你面前常常预备好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天天拿起真理，就是圣灵的宝剑，我们常常的在属灵征战当中，我们得以过得胜的生活。求你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更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有这样的心智。主啊，我愿你来，主啊，让你再来成为我们的盼望，你的再来成为我们的激励。主，我们献上感谢，继续的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。会众，让我们这时候以主祷文来做结束的祷告。请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谢谢，把时间交给主席。